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们翻到讲义的38页。上一周呢，我们是讲到根本佛教，就是世尊成就正觉以后所宣扬的佛法。我们开始讲到是道支八正道，再来是缘起支，然后再来是四谛，现在讲还有四谛果。那现在要讲的是佛法修持的内容，也就是三学哈。三就是戒定慧这三学啊，但是这个戒定慧之前应该还有个信哦。这个信我们上次讲过啦，是信不是说像那个外道的神教，对不对？他们我们在那个电线杆都看到了嘛，信上帝得永生，对不对？他们也讲信啊，但是他们讲的信呢是做什么用的？因为上帝你看不到，他们也是说这个世间必须要有上帝这个角色，很多事情才讲得清楚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自己是父母生出来，对不对？父母上面还有父母嘛，父母上面还有父母，那推推推推推到那个头是什么呢？他们的观点就必须要有一个上帝，要有个创造者，那我们这个世间的现状才能够解释得清楚。但是你又难免怀疑啊，因为上帝什么人看到上帝啦，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坚定自己的信仰，来对峙自己会怀疑的这种心理啊。所以他们也讲信仰，但是佛法的信仰不是指的是这个东西哈，就是你看不到摸不着但是人要告诉你有，然后告诉你必须要信。佛法不是讲的是这种信佛法是经过深刻的思考。我们上次讲过嘛，就是那个经论上有提到这个尼见若提子问执着长者的话嘛，他说你相信瞿昙就是世尊啊得无觉无观三昧吗？执着长老对他讲说，我不以信故来也。那意思是说我不是相信他这个人讲的话来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理论呢是经过实践理智的考察跟实践他才能够相信的事情。那也就代表佛法的特征有很深的我们说哲学的意涵在里面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这么多当时候奥义书时代还有那个沙门时代，这些人都提供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是用来解释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世间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大家都提出一套理论，然后说呢这个是法住法界实际，意思是什么？这个是普遍的真理我不是以一个神扮演一个神的角色来主宰这个人的命运而是告诉你这个世间的普遍法则。那我们所谓的信呢，也就是从这样的基础来的，就是解了佛所说的法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相信的当然这边也提到实践所以呢我们到什么时候才成就这种信呢？经论上说是出果，出果得不坏信嘛，就是这种信呢已经没有这种除了理智考证的部分，再来就是你亲见法性，就是你呢由此灭故彼灭，你呢亲见诸法那个法性本集的那个本来面目这个只有出国的圣人才办得到。那我们现在的信呢是依靠圣解力，圣解就是强而有力的认识或是见解 然后或者是说是僧人，就是深切的人可的意思，就是你对佛所说的法呢没有怀疑啊，这样才叫做沉静的信心。那有了信心，我们说这个信心如果是真的，对不对？它就会引发进修的意愿。你不是说我信了，但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真上身，我也不愿意决定身，那就那个信就有点怪啊，那个叫心口不一啊。所以我们在八正道不是有讲正见之后是什么正思维，对不对？那正思维是会推动你的意愿走向哪里呢？就是这个在成佛之道有一句颂，他说正思相于厌，相于离及相于灭。相于厌就是厌患我们这个有漏的世间啊，特别这边层次就我们现在是欲界的果报嘛，只是厌患这种欲界的苦难还有轮回的痛苦啊。相于离你想要出离这个世间，那相于灭心求圣人即灭涅槃的果位，这个你的正见跟正思应该会在心里面酝酿这一种什么？这一种动力，这一种动力，这个就是佛法讲的信啊。那信呢是正很重要，就是从正确理解佛法而来的。我们现在的佛法比较多是什么？庄严的仪式，这个那个怎么讲？肃穆的殿堂啊，它会引发你这种我们说宗教情怀，但是这个只是满足情感上的，它不增长智慧上的底子。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坐禅，对不对？那就是从身心五蕴的感受，感受跟情感都是人的一部分啊，但是人主要的特色并不在这里。感受动物也感受，感受情感动物也感受情感啊，但是人比较特殊的就是有现在当然研究有些动物也有啦，但是人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抽象思考的能力，这个是属于理智这一方面。我们在那个大毗婆沙论上他讲他说什么有信无智增长愚痴，就是在这边他就强调他讲的这种信并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正信，而是粗浅的这一种信。那一种粗浅的信有含有比较多情感的成分啊，让你感动的，但是你不依这一种我们说比较表浅比较肤浅的信继续增长在三宝佛教里面栽培的话，你就增长愚痴啊，就是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现象呢？我觉得菩提长老他观察的非常深刻。菩提长老大家认识吗？他是一个西方等于是博士，他的领域不知道研究什么，但是他后来出家是在南传的系统里面出家的，然后是一个西方人白种人就对了。现在应该是在美国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过很多佛教出版品他察觉到一个几乎被认为是必然的普遍做法。什么做法呢？就是把佛教的修行从信仰跟教理的基础抽离，就是我们不谈教理也不谈这一种正信然后移植到哪个地方呢？移植到西方人文主义，特别是人道主义心理学还有超个人心理学这个范畴所界定的。那这个范畴所描述的就是一般世俗的日常生活嘛。他把佛教的出世间的这我们刚刚讲正思相于厌相于离相于灭有没有，把这个都抽离掉移植到心理学的范畴，也就是日常世俗的范畴里面来。那他们的做法是做什么呢？就是把大量的心理学语词改写，把那个佛教的专有名词用大量的心理学语言来改写，就改变它的核心教义啊。 然后之后说这个是佛法。好，他说呢，然而这样我们绝无法从佛教本身的结构看出佛法的真正目的。佛法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呢？他佛法的目的并不是导致心理上的疗愈或是完整乃至于自我接受，而是彻底心灵朝向解脱啊。哦，这种解脱是对治所有造成系缚痛苦的心理因素，最后从中解脱。哦，就是心理学是追求一种疗愈啦，哦，一种等于是说，哦，我们在生活上的挫折，哦，或者是说我们人的本性跟这个社会的制度有一种冲突，然后在内心形成一种焦虑。哦，这种焦虑就会困扰我们的心灵，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一个支持，对不对？我们就需要佛法，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的。那这样的佛法就是帮助你在日常生活里面适应的很好的一种学问。我们讲那根本就是心理学范畴的，但是佛法的目的并不在这啊。我们前面学了那么多，各位应该可以分得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吧。好，那他们说，哦，这个菩提长老继续说，他说我们应该谨记，哦，佛陀并未将佛法导成生活的艺术，佛法不是在讲生活艺术的，哦，它是虽然，哦，它蕴含在内，就是佛法它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哦，带有看待这个世间的一种正见，对不对？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根据这种思考呢，我们就有一种价值观嘛，哦，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哦，所以它当然也包含了生活的艺术，但是不仅是这样而已啊。佛教，哦，教导的是更超越、更无上的解脱道，是通往终极解脱跟觉悟的道路，哦。佛陀所指的觉悟呢，并非赞扬人类的有限，也不是被动屈服我们性格中的怯懦，哦，这种脆弱，而是透过彻底改革，突破至全然不同的境界，来克服这些有限。哦，我想菩提长老这句话，哦，就道明我们现今，哦，我们现在很多，哦，开了很多佛法课程，哦，但是，哦，哎，也是蛮受欢迎的，不过他们讲的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是心理学啊。好，哦，那我们说，哦，这种，哦，把这种佛教呢肤浅化变成一种日常世俗的这种学问，哦，这是一种迎合世间的做法啊。哦，它呢里面表达怎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把，哦，难以企及的高深佛教的哲理，哦，变得唾手可得，而且是，哦，随时可用。你在办公室，我还听过人家说在办公室也可以修四谛的，哦，不是修那个戒定慧，哦，那戒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事按照规矩，那就是戒。那定呢，就事情很多嘛，那你做的有条不紊，这就是定啊。那慧是什么呢？就是，哦，这条路走不通，你不要硬撞，你不会迂回一下这样子，这个就是慧。所以办公室也可以修戒定慧。哇，这个老师是每天哇，那个，哦，是某个很大的义工体系，某个道场体系的一个讲师，是在家人，他的课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上课，今天跟中山区，明天跟哪一区这样子，那他就是这样讲，哎，哦，那大家都觉得，哦，很好，哦，佛法就是在生活里面嘛，哦，但是这一种，哦，把高深的佛教哲理，我们前面讲过那个持有故彼有或是无我观，大家觉得容易吗？根本讲了好像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讲这样大家都听懂了，而且可以用，哦哦，便把这种高深的哲理变得唾手可得啊。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到凭着你闲暇的时候你就可以掌握，你的有空的时间你翻一下，哎，你就可以掌握了，我知道佛法了，就是这样子。那佛法 在社会变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替这些安于哈富贵尊荣的人，哈，提供的青哈，提供的青裘肥马哈，啊，青裘肥马，锦衣玉食以外的心灵鸡汤，就是这样而已啊。佛法变成这样子而已。好，我们说哈，那为什么你这样讲？为什么他们好像人很多，有没有？声势很大哈？这一方面是证明了佛法的魅力啊，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们现代人这一种哈，在这种教义上或是深刻哲理上的这种认识非常的浅薄，还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文化修身解脱道上这种急功近利的那种态度。好，我们从戒的范畴，我们就可以看到哦，我们从信的这个范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现代的现象。那第二点哈，就是戒，善良的德性，这个就是戒啊。好，我们说这个三真上学就是有戒定慧嘛。这个为什么说三真上呢？这个真上就是能为他因跟为他所因哈的意思。戒，好，是依着信而来的啊，好。然后，那个为什么要持戒呢？是为了要得定，绝对没有不修戒，然后你能得定的哈。我们现在在外面学习的禅修课哈，其实也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错误啊，是哈论点哦，不知道到什么时代也没有人讲得清楚哈。就本来哈完整的论都是从戒开始讲哦。然后后来的论呢，直接从禅定开始说，就是前面的部分都不见了啦。好，那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觉啊，就是说这个戒哈，好像就是一种技巧啊，不是啊，修定啊，修定只是一种技巧，只是一种专注技巧哦。我可以这样讲啊，定是当然它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前面有讲到瑜伽派有没有？它不是有五支吗？前面三支都是在讲什么？讲你修身的，讲你人格上的改造，好，之后才谈到我们说这个，就是你在那个禅座上，你要怎么样调呼吸，怎么样修哦，修所缘境哦。当然这是地方是重点，但是定不只是这样的技巧而已，它还关乎到你人格，你人格一定要提升到一个境界，你修定才可能相应。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定是善恶界的事情，善恶界是，好，我们说那个在过去啊，那个定还有个定义叫做什么呢？善所缘心一净性啊，就是他的那个心呢是属于善的这一份。我们说我们的心的品质哈，有善、不善跟无忌嘛哈。那他的心理品质是属于善跟无忌的，也就是没有不善的成分。那你不说你不用一段时间用戒来栽培自己哈高尚的人格，那怎么可能修定能成就呢？所以哈，你看那个说什么得定的因是什么？就是持戒啊。对不对？你不持戒的话，你每天在那边数息数息，我看你是不可能会得定的啦，哦，这是很难的事情。哦，你看，如果我们学习九星柱，我们就会知道，到第五柱后面就是跟烦恼有关了。哦，你当然你前面四柱哈，你都可以用数息的方法让心稳定啊。哦，但是到调顺以后，就是你不会为实相。贪嗔痴男女啊，哦，这些相貌、五盖，哦，还有那个寻思，就是十种寻思的，什么国土寻思啊，哦，什么什么什么寻思啊，你不会为这些事情扰动，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哦，你有智慧能够看破这些，不是欲界的快乐，并不是快乐，而是一种烦恼。所以它本来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好，所以为什么戒呢？是定的主，它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 你修定难道就只是为了升天吗？也不是啊，你是为了智慧的现证。好，这个就是修，好，这个就是持戒修定证智慧的。好，好，这个我们说真上相应相相应，好，有相依相应的关系。好，就是这样，这是才是佛教徒最终的目的，就是智慧的现证。好，再来就是定。齁，我们刚刚也讲到一点，定呢有深浅啊，也有方便。齁，主要是四禅四无量四无舍定啊。齁，四禅八定。那齁，佛是在家弟子都是修禅的，但是呢禅定是共世间法，其实修得非想非非想定也不能够解脱。齁，反而是不得根本定能够成就会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如果我们不能知道禅跟慧是不一样范畴的东西，它的定义不一样啊。智慧我们讲过，就是比如说你说无我智，一切法空，后来我们都会在往后的大乘佛法我们还碰到很多，它后面讲的之细腻，恐怕各位学习一遍还我们头开始学可能不会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一定是久了之后慢慢熏习，慢慢熏习哈，你才可能稍微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啊。那可见得哈，智慧跟禅定它是不同内涵、不同范畴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就会以禅为慧，你就变真上慢啊。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哈，他是说有一个无闻比丘啊。就是把他这一辈子的行为呢取作他的名字叫无少闻啊，就是无闻就对了。他不太听教义的，但是呢精进于禅师，他非常的用功，当他得初禅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得初果，得二禅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得二果，得三禅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得三果，到了得第四禅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成就阿罗汉不受后有。那如果各位你，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习过禅定的这个论点，就是禅定是怎么样从初禅到二禅，我们是怎么从欲界到初禅，各位知道吗？你必须要修六妙门，这六妙门其实就很简单啊，厌下苦出障，心上净妙理，就是呢你的知识范畴你能观察你现在所处的境界是染污是不净的，然后你观察上一界，上比如说我们欲界就观察初禅的境界是洁净高妙的，是那个才是你心要的，你在禅定里面就如坐如是如是观齁，慢慢慢慢你就会往初禅的地方前进。那初禅到二禅也一样啊，我们说初禅有五支功德对不对齁，到二禅就呵斥这个寻视，你在初禅因为寻视喜乐心一净性嘛齁，初禅怎么到二禅，就是你呢虽然在初禅是功德，但是对二禅来讲不是功德，为什么呢？寻视他的心是造扰的，你这样在禅定里面常常思维这个寻视不好，好，然后你成就了这种止观你就到二禅去了。那因为有这种进步你知道吗，有这种相对的进步你慢慢慢慢你到四禅叫什么，叫舍念清净，这个心已经非常清净洁白，没有什么造扰，等于是你就是在很微妙的定境里面非常殊胜的定里面在那里那他就以为这个境界叫阿罗汉。我们说禅定能带给你一种超验的感受，现在各位去静坐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啊，但是我跟你讲这无关佛法，我们从他的例子就知道最后这个人怎么样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罗汉了嘛，得了四禅跟我们可不一样得了四禅你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有修行的，因为他就是他表现出来就是威仪相虚，就得定的人你看得出来就对了， 别人都认为他不是圣者，就是哦得定是没话讲。但大部分人都认为他已经是圣者了。后来哈，这个佛陀就知道这个因缘哈，这个人他过世了，但是他过世，大家都觉得说他一定是阿罗汉嘛哈。但是佛陀呢，人家就问佛陀，佛陀就说哈，这个人现在在地狱啊。他说为什么呢？怎么这么好的人会下地狱？他说哈，这个人是因为他得了初禅，以为自己是初果；到了四禅，他以为自己是四果。但是呢，他的生命快终结的时候，他的终有现前。不是阿罗汉不是不受后有吗？为什么我终有现前呢？然后他就觉得说佛陀都骗人的，然后因为对佛陀这一种，他就觉得佛陀是骗子，因为这样，所以他就马上到地狱去。哎，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以禅为慧，但是最后导致一个悲剧这样子。我们看那个阿瑟四王都还可以一念忏悔，升到天界有没有？那他就是这一辈子没什么过失啊，但是在临终前，说过失也有过失啊。他就叫少闻比丘嘛，就根本听法就听少少的啊，听他喜欢的。那这个人大概定的善根也很强，所以你说开一个课说我们修禅修，他就来。那你讲无我智，他就不来，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好，所以就以禅为慧。好，啊，我们从教理的学习也应该知道有这两种不一样的范畴哈。所以我们前面有讲那个道果，特别讲到慧解脱阿罗汉，对不对？这些人是没有生定的，但是呢，他也说他不受后有。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为什么呢？因为慧有慧的哈，慧有慧的范畴，那定有定的范畴。好，这个佛陀还没有成就正觉以前，早就证过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他都证过啊，对不对？他反而是放弃掉这一条路，他认为这种定境里面呢，并不能够解脱所有的苦。解脱三界的轮回，所以他才到菩提树下去观察缘起嘛，这可见呢，禅定能够除散乱，得到一心清净的相续啊，这对身体是有利益的，对我们健康是有些利益的，但这个只是佛教的方便，不是解脱的主体啊。那解脱的主体是什么东西？是慧啊，慧才是，也就是般若才是解脱的主因啊。这个经论上呢，常常都讲到，就是赞叹这个慧啊，说是一切皆为慧根所摄受，就是五根啊，清净念定慧，一切皆为慧根所摄受。它就好像这个房子啊，它需要一个栋梁才能够支撑所有的房子也。因为慧能够摄持这些善根所以这个善根都应该是以慧为首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嘛，这个正见有多重要，对不对？这个八正道正见为先，戒定慧呢，三学以慧为结尾。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智慧呢是彻头彻尾，在佛教都是非常重视这一个部分的。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要以正见为先，以正见为先而起正性，依着正见而修戒定慧，最后呢现正慧的解脱，如果没有智慧呢，就好像建房子没有栋梁一样，这样子房子是盖不成的。在圣道里面，般若在先，与一切同时，进修达于解脱的正知，这个就是佛法修习圣道的标准了。好，这个就是佛法的三学。那我们再看41页，我们现在要介绍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呢，它就是指这个佛入灭以后啊，好，然后这个教团呢还没有开始分裂，好，就是当时候的佛弟子呢还是合合一位，还是一个僧团哦，并没有分裂成各个部派的这个时期，叫做原始佛教。好，那原始佛教呢，我们就要先谈到佛陀的入灭啊。好，这个阿奢世王七年哦，佛陀在居士那涅槃啊。那涅槃以后呢，有两件大事啊。第一件大事就是佛陀那个舍利的处理，第二件就是经法的集结啊。那我们先看这个佛陀的舍利哈，这个佛陀的舍利呢，就是啊，这印度的风俗啦，就是人哈，人死亡的时候呢，就是用火化的方式。那我们出家人就叫土毕嘛，啊，来那个哈，我们说火葬啊。那烧出来的舍利呢，就由八个国王哈、哦、分回去，然后盖塔来纪念哈、哦。那可见得这个盖塔的事呢，是什么？是那个在家人的事情。好、哦，这个是在原始佛教的时候。然后呢，哦，第二个，这个是第一。这个原始佛教时期啊，第一次哦盖塔的记录。那后来呢，在西元前三世纪哈、哦，有一位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好、哦，他信奉佛法，他就把那个集合一部分的舍利呢，分送到有佛法流布的地方啊。好、哦，那个阿育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铁轮王啊，哈、哦。铁轮王是需要用武力来统一的哦，他在统治的前期哦，非常的残暴哦。那时候他有个称号叫黑阿育，但是后来哦，他接受的哦佛法的这个，我们说接受的佛法哦，皈依的佛教以后，他就改变他的作风啊，改变他的思想。好，所以又称为法阿育。那他登好，就在他法阿育的时期呢，他就是停止他扩张侵略哈，穷兵黩武的这种治国理念，改以施行仁政啊。哦，他到处去做那个宣扬正法的那个那个哦，派出很多使者去邻国呢，颁布他的敕令。然后他的敕令其实就是要当地的统治的人跟他一样哦，统治哦，我们说政治的目的应该是增进人民的幸福啦，哦，就是推广这种仁政的思想哦，去国外去宣扬这样子哦，然后也跟他的邻国呢相互的睦邻哦，放弃这种哦这种侵略，我们说帝国主义的作风，也是让他的邻国能够放心啊。好，那他就在各地呢盖了很多这个阿育王塔，我们现在在那个印度也看得到嘛齁。好，那阿育王呢集合一部分的佛舍利分送到佛法流行的地区齁，多数呢在寺院旁建塔作为礼敬供养的对象齁，以满足佛弟子对佛陀的怀念啊。好，那这个时代的舍利塔哈、哦，就跟出家的僧人、啊僧众、僧团就发生关联了。后来也变成出家众来管理这些哦，来管理这些塔，哦，或是他们就变成是盖塔的人。好、哦，这个就是一个转变就对了哈、哦。我们说在佛陀时代，对不对哈、哦？在那个佛遗教经不是讲吗？这个我弟子辗转行之哈、哦，是无法生不灭，对不对？就是佛呢，经教这一部分其实是赋予僧众啊，辗转行之，有人去实践佛陀的教诲，宣扬佛陀的教诲哈、哦，这个就是代表佛陀法身 在人世间现实存在，哦，这个是以僧团的，哦，等于是这个僧团健全的功能在，哦，在维系的哈，哦。那另外一部分才是塔，这个代表的是一种世俗流布，哦。我们看到塔会思慕佛陀，会思慕正法，这个才是本来在根本佛教的时候，佛对于塔的，哦，这种。好，哦，他为什么说要盖塔呢？其实就意义就是在这边啦，啊。好，哦，它象征佛宝这样。好，哦，但是后来哈，哦，这种塔呢，这种象征性哈，好，哦，在哦，我们说这个佛设立塔呢，是象征佛陀的哈，哦。佛法以三宝为归处，但是佛已经入灭了嘛。为众生着想，以舍利塔象征佛宝，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哦。但是以香花璎珞伞盖饮食呢，床幡祭月歌舞，哦，来供养舍利塔，佛教就开始有了世俗宗教祭祀的行为哈，哦。这个在佛事的时候呢，饮食以外是不受这类供养，现在入灭怎么需要这种供养呢？哦，所以有人讲，他说世尊贪欲嗔恚愚痴已除，哦，用是塔，就是这些庄严具啊，用这些庄严具来供养他做什么呢？哦，这个是摩诃僧伽律里面讲的，摩诃僧伽律是把你做如是说视为是一种过失，欸，是结一个小罪，就是说如果有人讲祭祀没有这个佛都入灭了，他生前就不需要这些供养了，你现在用歌舞伎乐来供养他做什么呢？说这样的话的人结一个小罪，这样这个意思。好，那反过来就是，有些人比较理智看法的人，他是这样看待的。好，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出两面嘛。哈，当然记录律的人他是重视这种祭祀，好，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看的。那祭祀这一部分人是主流。所以他要这种看法的人要纠正你的思想，这样，好，在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好，那但是为了满足一般信众的要求，引发信众的信心及通俗普及化，哈，所以佛教界一致公认建塔供养，这个是思想的主流，因为为什么我们对佛的崇敬还有思念很深切嘛？我讲过说，我们为什么？有人哈，哦，就是对那个往生者有没有这个遗照，拿着香，然后就一直跟他说话，对不对？那到底他有没有听到呢？这谁知道嘛？但是说话那个人的需要解决了，就这样，这个是我们能够掌握的，绝对的事实是这一部分。那亡者的需求有没有解决呢？谁知道啊？就是怀疑了嘛。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活着的人一定得到他的慰藉，这是必然的哈。那我们对佛塔的观点也是一样，信众的哈虔诚，信众的心里面的那一种怀念哈，他要找到出口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供养，它当然势必会变成一种主流啊。然后呢，但是这种风气哈一兴盛起来，塔就越来越多。然后越建越高大，越建越庄严啊，哦，然后塔与声势相关联，哦，四塔的宏这个庄严宏伟别有一番新气象，哦，就不再是世尊时代那样淳朴的。我们说，哦，这个可能不是这么理想啊，因为根本佛教很淳朴，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各位同不同意？各位如果身处在这个时代哈，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反而就是人的真情的一种表达，好，但是他带领出来佛教另一番的新气象，哦，我们说这个新气象就这个还不是大乘的时代哦，大乘还没出现哦，早在阿育王时期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哦，那大乘时代更不用讲了。很多祭祀的这些东西就是都进来了，好，哦，那个现在还有一个教团嘛，哈，哦，他们就是用印度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说，西藏其实他们是跟西藏人学的，就是把要供养佛陀的东西，对不对？用火烧掉这样子，他们叫火供，各位听过吗？我们汉人是比较不能接受，就是说这个好好的东西其实汉人比较精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生意不亏，怎么说呢？你那个供养的东西拜完了还可以带回家吃，这个生意是不亏本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拜拜嘛。但是看到说好好东西拿去烧，大家不是很买单啊，觉得是一种浪费。那我人家这个印度现在印度不是有宝莱坞吗？他们也会拍一些电影来纠正这种宗教信仰里面也谈到这个东西耶，就是说那个电影的名称叫我的神啊，这样在 YouTube 各位可以看得到，可以，这个电影不错，可以回去看看一看。他就是讲说有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是卖佛像为生的，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欺骗，你知道吗？那后来佛就这个神明就是上帝啊，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惩罚他，反正就是一次地震别人的屋子都没事，就他的屋子垮了，那他就遇到一堆事，就这个保险公司不理赔他，理由是说你的屋塌的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天谴啊，所以他不赔。然后那他只好怎么样，他就上法院去告上帝啊。然后告上帝，上帝不可能出庭嘛，那就请他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这些教派的领袖来应讯这样子，就讲这样的故事。那依着这个人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呢，他就谈了很多事情。你好比说说那个印度的庙宇他看到那个很多人大排长龙干嘛买牛奶。买牛奶做什么呢？去祭祀这个灵茄。灵茄是什么呢？就是一颗圆状的石头。其实这个是印度宗教的一个习惯这个灵茄其实就是我们讲就是男性的阳具啊。它代表这个我们说印度这个南印度这种性崇拜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灵茄就是一颗黑的石头，圆圆的。然后呢，祭司就站在旁边，他把你的贡品接到手上就牛奶，然后倒到那个灵茄上，这样倒然后他口中念念有词，祷告啊，你功德就做到了那他说这个牛奶，他以为说这个牛奶倒了，然后应该会有人去接吧，对不对？寺庙可能会把它接回去啊。做一些利用，对不对？不是后来他去看一看，这个牛奶原来是通到那个水沟，就是排掉就对了啦。然后水沟旁边有很多乞丐，就说你们愿意把牛奶这样子然后也不愿意给那个乞丐。后来看得很不忍心然后他就把他本来要去供养的牛奶给了一个乞丐。然后那个乞丐就跟他说啊，你这个好心人，上帝会保佑你这样。对啊，就是他就是讲大概讲这样的宗教精神啊。那我觉得说就别人信神的宗教都在进步，那为什么佛教要退步呢？可以想什么样才是宗教精神。好，这个塔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是这种高大高大庄严的庙塔是佛陀时代没有的一方便啊但这一种我们说宏伟庄严的佛塔对于理想的佛陀观有启发的作用就是你这个本来佛陀跟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一起托钵，对不对？跟我们一起禅修，跟我们一起来给我们上课，对不对？它都是现实存在的，我们说佛陀啦但是呢，等佛陀的形象是用塔来代表 它就代表了一种理想性啊，就是我们会去投射，你知道吗？慢慢它才会被天化，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啊。为什么我们后来会有一种佛陀的理想佛陀观呢？我们在阿含跟广律看佛陀都会生病，对不对？也会背痛啊，是不是这样？但是理想中的佛陀是没有这一些的，他就跟你拜在那个庙宇里面拜的神一样，他哪有生病需要吃饭这些事呢？所以我们大乘当然无可怀疑的就接受这种理想佛陀观啊。在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讲，他说佛不是不需要吃饭的，那为什么吃饭呢？是悲悯众生，要让众生种福田。佛陀也不需要药的，那是一种示现，这个就是无漏的佛陀观。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哦。像上座部他就认为佛身是有漏，佛的法身是无漏，这样他是这样看的。那大众部就说佛的，这是后面的事情了，佛的法身跟色身都无漏，那就是倾向于大乘的观点啊。我们说舍利塔的发达，对于舍利供养的功德就会被宣扬、被重视起来。然后就有人这样讲啊，他说呢，于那个睡睹坡就是塔，这个新供养业获广大果，得解脱成佛道，这个是在《义部中伦论》里面说的哦。其实这个观点哦，就是谁的观点呢？我们说应该是比较倾向于法藏部的观点啊。像我们在那个《义部中伦论》看到说西山住部、北山住部这个暗达罗派的这个派别呢，它跟法藏部在这边就有很严重的对立啊。他们争论的中心是什么呢？供养至多得不得福啊？至多就是没有设立的佛塔，那你供养它，等于是说你现在供养佛像，你庄严它，你用金马去给它空，到底有没有功德呢？在过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在过去的佛弟子是争论点之一，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就毫无怀疑的就接受它了，但是在过去这些佛弟子在思维这件事情。那舍利塔的庄严供养呢，也传出神奇灵感在这个善见律里面说这个舍利啊现种种神变我们讲义有这一段文啊，这个舍利的神奇供养是佛教界一致的这个对于大乘法的传出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说这个都不是大乘时代那有人一直觉得这个才是大乘时代才有的东西，其实那是对于历史的一种错解，也就是他把这些代表都视为大乘的，然后把那个过去的佛法呢，比如说南传那个风气啊，他就视为那个才是根本佛教的东西，其实不是啊，在原始佛教就是佛入灭不久就开始这样啊，那大乘只不过是延续这样的风气这样而已啊。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记录嘛，这个当然大乘就是继承这种精神的，所以就好像就是大乘跟这个小乘这个大乘非佛说就理所当然说你们那些都是这个是大乘佛教徒做的就是把这个佛陀佛教呢印度教化，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对于历史没有深刻的认识，他才会这样看啊。这个其实佛塔在这个佛事就已经有说过，佛说对于转轮王啊，还有这个佛陀，像过去世也有佛陀，过去什么迦叶佛也有国王来造塔嘛。那佛陀的意思是说，造塔有思慕佛陀正法的教化的作用，就是要你思慕正法盖塔的作用是这样，包括我们对于人世间有伟大功绩的人，对不对？我们会盖一个石碑啊， 哦，或是盖一个纪念碑什么种种之类，其实都是一样的作用啊。哦，各位，那个什么228不是有纪念碑吗？有人会去那顶礼膜拜，然后去那供拜一大堆东西，然后说得福，这不是很奇怪吗？哦，但是其实佛陀盖塔的作用跟我们现代那个作用是很像的啦。哦，那因为对佛塔，哦，因为佛陀他不是一般的，他讲的是一种解脱超越世间的东西啊，又有宗教的性质，所以就会产生这种世俗宗教的仪式。这个我们说这个发展都是在情理之中，然后呢因为祭祀所以产生灵感的说法，那就不足为奇啦。不要说你去拜佛塔啦，你有没有听说有那个乡间在拜什么九桃宫、九桃宫哦？阿玛西很多都讲就灵性啊，有没有？你说你拜一个这样的东西都会灵验的哈，更何况是拜佛塔，就是会传这一些声音出来啊哈。那紧接着是什么？既然有这么多灵感，那可见佛没有入灭嘛，而且佛一定在天上，对不对？他就跟天神同等起来。我们说哦。不只是在印度啊，好，我们中国人其实也一样啊，好，这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举谁做例子呢？就是孔子啊，孔子大家都知道嘛，至圣先师，对不对？但是至圣先师在每一个时代，他的地位不一样的，哦，我们按照历史的顺序来讲啦，哈，他本来是孔子本来是什么呢？孔子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啊。就是很多老师里面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死掉以后呢，好，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就是高出一切老师。这样，到公元前二世纪哈，他的地位就更高了。很多的儒家认为怎么样呢？孔子真正接受过天命啊，他是周代以后被老天爷选定的世间代理人啊，他是王，但是他没有真正登基。但是他是接受天命的人，就是这样，就传说这样。然后呢，为什么这些人这样讲呢？他说我们是从孔子的春秋里面的微言大义知道的。他说呢，他们把春秋，不是春秋本来是那个鲁国在春秋时代的编年史，对不对？但是他们说孔子在这个编年史表达的伦理跟政治观点，它根本就是一个政治著作。依这个政治著作来说，那个孔子被赋予天命啊。到了就是在经过一百年，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就比国王还高了，就是比君王还高啊。有的人说什么呢？孔子是人群中活着的神啊。这个神知道他后面有个汉代，而且呢在春秋里面树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完全可以让汉代人遵循他的理想实施，就是他变成一个先知啊。啊，这种神话就是这个孔子最光荣的顶点。在这个时代，就是公元前一世纪，我们可以讲儒家在这个时候非常像一个宗教，孔子就是变成本来是老师，然后变成王，在最后变成先知。我说这个转变很大啦，对不对？但是这个转变是经过一两百年的光景，人对于孔子的那个怀念慢慢慢慢就有这些说法出来啊。那我们身处在公元前一世纪人，他不知道啊，他只知道别人都是这样讲孔子，对不对？那至于现实的孔子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谁晓得啊？那是一两百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也不是这样，祭孔也不是这种心情，对不对？说什么他是一个先知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就是在公元后的一世纪初儒家里面有带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这种特色的儒家，他们在学就是在势力上占得上风啊，所以就把这个迷信的这个成分从儒家里面驱逐出去。这个时候孔子才又回到他至圣先师的地位。那我们说在近代，对不对？我们说那个 30年前哈，大陆那边现在大陆不一样了，都还把孔老夫子叫孔老夫子。30年前哦，他们文革的时候，人家都叫他孔老二，就比老师还不如。那我们看一个历史人物是这样哈，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也来看，就是孔老夫子对中国文化实在是非常重要。哦，当然每个时代与每个人的观点，他就有不一样的诠释。那我们想，这个过程会不会发生在佛陀？一样啊，也是同样在发生的啊。好，我们说这个人格的伟大哦，这个什么，就像泰山一样啊，看不到他的头顶的哈。所以每个人都只能描述他的一部分。好，那就是每个人都是片面的。哦，讲佛陀是这样，讲佛陀那样，因为他高深莫测嘛，所以就有种种的不一样的诠释哈。但是呢，我们现在人怎么来认识佛陀，就是要从这些弟子哈耳濡目染，辗转相承下来，他们描述的佛陀，我们可以都作为参考。好，这个太过分的，我们当然就是要剔除它，对不对？维持这种理性的成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最有能力，能够从很多史料里面哈，去考察出一个佛陀真实的面目的时代。要不然我们在过去那种知识不发达，我们也只能够听长辈怎么讲。当然我们现在有的工具太多了哦，人类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年代啊，富裕的年代哦，就很多人有闲暇哦，那些闲暇他不需要去耕田，不需要生产，他的工作是干什么？就是做文字上的工作。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史学者哈，他都是在做这种文字工作。这个文字工作不容易哎，各位可能觉得，如果不是做这种国学的，各位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哈。这个中国要修青史，对不对？要花10年哎，然后斥资多少亿人民币啊？是每个年代要做这种工作，这种文字工作，我们说文字武功，对不对？武功就是扩展疆土嘛，文字就是你要出版一套官方的学说，好，这种学说都体现在正史里面。你正史里面是主要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个朝代是正统，你要叙述这个正统，你就要从它的整个过程来谈论它。因为哈，历史是相信兴衰是有一个客观原则可以把握的。虽然儒家一直讲天命，其实那个天命就是一种客观的理则。我们人哈，这个政权的兴衰都有一种客观的理则可以去把握。那我这个朝代是正统是怎么看来的？因为我符合这个理则嘛，顺天应人，有没有？所以我就推翻了前朝。那一方面也是判断前朝的失误，然后给后面的子孙有一个借鉴，好，这是一个大工程哎，好，都是在最富裕的时代来修前朝的历史，哦，所以这个哈，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条件是这样，看一年有多少论文在，好，在写这些哈，就是过去啊佛陀这个时代的事情哈，这个以前的这些大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少嘛。没有像我们现在能够获取这么多的资料。好，好，这个是佛塔。好，我们看这个，哦，世尊的法身。哦，第二个呢，讲完佛陀的舍利，第二点是要讲佛陀的法身了，啊。哈，法身，佛陀的法身的延续就是，哦，要谈到的就是集结啦。哈，世尊入灭以后呢，这个在文献里面记载。有一次集结，历史上记录的哈，就是我们现在普遍的说法是说有4次的集结啦哈，4次的结集哈。那现在的阿含的编辑呢，都是在佛灭后的百年之内形成的，好，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啊。我们说世尊的法身就是佛所说的法哦，所制定的戒律一向都是在传诵跟实行哦， 实行于出家的僧伽中，也部分呢，它是传颂在民间。那现在佛入灭了，为了确保这个法跟律没有被忘失嘛，所以各地区佛教呢，各行其事，举行结集。好，那我们说有名的这一次结集是由大迦摄发起的，它的地点是在摩羯陀的首窟王舍城的七叶窟，集合一部分阿罗汉，传说是有500个人共同集结。好，这个我们讲这个应该是合理的啦，就是做一次集结呢，来避免佛教的这种就是促进佛教能够继续延续，然后大家传颂的佛法呢并没有错误哈，这才是这个就是集结的意义啊。那集结的方式是合诵哈，诵出法与律，经过大家的共同审定哈，确认这个是佛所说的哈，然后再加以分类，然后编成次第哈。当时候主持戒律的是优波离，然后主持经法集结的就是阿难哈。好，我们大概的资料是这样的哈，这个是一般的说法都是这样哈，但是其实呢，这一次集结哈，并不是说只有一次哦，可能有不一样的结集啊，至少就有一次不一样的结集是由富罗那发起的，这个我们在很多佛教史都有。佛教史里面都有记录啦，这个观点的根据在哪里？在五分律里面，他说那个在迦摄尊者集结完以后呢，富罗那呢引了500众来，然后他跟那个迦摄尊者就说，我们已经结集完毕了哈，我们所结集的经法呢，你应该要受持，然后。迦摄尊者就跟富罗那交换意见啊，共论法律，法跟律，但是他们有一些异议，其实这些异议呢，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小事啊，就是有关于出家戒律里面有8件事情，这个富罗那说这个佛陀跟我们已经开缘了，那迦摄尊者就是不同意他的看法，所以就没有结果。那富罗那呢，就领着自己的群众，他自己做结集。这个是五分律里面记录的，但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两位的结集都是用口耳相传，都是相传这样下来的，谁也不知道说后来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僧伽律也说到，就是说有那个千比丘，也是为了维系戒的事情呢，不同意这一次的结集，那我们说第一次500结集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可能仅是少数代表迦摄尊者这一系的结集啊，当时候就没有获得广大，我说的是不是说那与会的500人而是说这500人以外的广大的佛教群众所同意啊，至少我们看这富罗那他就不同意嘛，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迦摄尊者就是主流呢？其实他在当时候也是主流，那有什么理由说他是主流呢？第一个我们提出2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都已经先入灭了，他这两位才是佛陀最看重而且最相信的人，像在杂含经讲我们前面有讲过，他说佛陀怎么称赞舍利弗呢？他说彼方有舍利弗住者与彼方我则无事，就是他可以代表佛陀，而且呢他能够处理事情，能够宣扬佛法，能够所宣说的正法是没有错误的，只要舍利弗在那边住持，等于我就在那边，我就不需要操心了，这个意思。等他入灭以后，佛陀怎么讲呢？他说：“我观大众见已虚空啊，以舍利弗大目犍连波涅盘故。”就这两个弟子入灭了，说：“我看到我 这么多徒弟，对不对？但是没有看到一个人，那可见的就是这两位才能够代表佛陀嘛。我身闻弟子为此二人善能说法教戒教授，能够宣扬没有错谬的佛法，又能够统那个治理大众，治理生事，好，这两位入灭了，所以就轮到迦叶。但那轮到迦叶有什么理由吗？不是也有别的长老吗？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第二我们要讲的，这个上座部，他就是上座的迦叶尊者，就是他出家的资历很够，很就是佛陀初期的弟子就对了，德高望重啊。他是当时候佛教界所重视的，为什么呢？理由就是他是头陀第一，头陀行第一啊，生活精严，这个我们都知道吧。像佛还劝他到僧中住，他说他说这个他怎么回答佛呢？他说我这个我不会听你的，讲白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佛出世我自己的根性我可以自求解脱。他这句话代表他有圆觉的根性，就是他的根性本来就是倾向于在没有佛时代能够自立成正觉的人。他头陀第一，生活精严因为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修行的风格非常符合崇尚苦行的东方印度。在东方印度都是风行这样风气，那你的风格跟这个地方人家当然看重你嘛。我们说其实耆那教还有提婆达多，他提出无法要分裂僧团，对不对？他们的发源地都在东方，就是这种说法是被当时候的人认为是非常高贵的行为啊，就是苦行所以呢他自然又很多的人望，大众都崇仰他。那他的大护法是谁呢？就是阿奢士，他是当时候摩羯陀的国王所以呢在当时候是那个迦叶尊者的地位，他在佛教界是没有人可以匹敌的，他当然顺理成章就变成了佛教界的权威啊。所以这个因缘我们讲这两个因缘这个也就因为这两个原因，迦叶尊者这一系的结集就变成是一般人所忠信的就认为他是主流然后结集以后，富罗那提出异议啊，这件事就种下了未来分裂的导，就是前因啊，原因其实就是在当时候就已经种下了我们说这个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发展，他不是后面的人为了争取信徒，为了种种奇奇怪怪的理由说而有的分裂。其实在佛陀入灭的时候大家都是圣人啊，你说富罗那不是圣人每个人都是阿罗汉啊，但是见解不一样就是这个是一个真，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啊我们说这两个代表在未来就代表了众法跟众律的一种争议啊，在佛教的佛入灭的时候，就等于也可以这样讲，佛在世的时候本来就有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僧人，但是他们还能够和对不对就是众法跟众律。那众律的我们就说是迦叶尊者嘛，他行头陀行，这个比律要求的规格还要更刻苦，还要更精严的头陀行。但是富罗那他风格就不是这样，富罗那他有菩萨入世度众生的这种风格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说到有一次富罗那他想要到西方的蛮族去弘法那世尊也是劝他，他说那个地方很野蛮啊，没不怎么开化你到那里人家不信受佛法可能对你不利啊。富罗那就讲说他就回答世尊，他说佛世尊为了弘传佛教呢，我愿意忍受他们的侮辱啊他们骂我笑我那我也是甘之如饴就对了为什么甘之如饴？因为他们还没打我啊。那佛陀就问他啊，假如他们真打你呢？那富罗那就回答世尊说，那打我没关系啊，至少没有杀掉我 哦，那我就感到欣慰了哈。那世尊又问啊，那假如他真的打死你呢？然后富罗那就跟佛陀讲，他说哈，为了佛教，我能够献出我自己的生命啊，但我不枉费我这一生了，我这个生命有价值的这样子。那佛陀就称赞他，他说富罗那这种弘法的热情哈，坚忍精神可以作为佛弟子的模范。啊，这一点我们都会忘记哈，就是它不流行，为什么？因为在很长久的时代，迦叶尊者一直是主流。哦，但是谁看中他？我说大乘嘛，但是不用富罗那的名字，我们可能用一些文殊菩萨或是用观音菩萨的名字。好，哦，但是他们代表的精神其实是一样的。好，哦，这个就是两种不一样风格的佛弟子，他的体现。好，哦。所以在佛法佛教的弘传里面呢，大迦叶领导的学系是众戒众定的，哦，他结集引领后世，就是原始佛教这种隐遁倾向的佛教就变成一个主流。那富罗那这种富有菩萨倾向呢，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哦，这两种风格到底谁才能够代表佛陀的精神，有谁够资格来集结法跟律呢？哦，我们先在这不做任何回答，哦，这个应该是各位自己要来回答的，哦，因为这个能够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了解什么是佛陀的本怀，不是某个尊者说了就算哦，哦，应该是从广泛的经教里面，还有这些历史事实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哦，探求，哦，这个去探求，去追寻这个源头，把它的脉络搞清楚，我们才可能给出一个好的答案啊。哦，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史的理由。好，哦，好，那继续看哈，哦，原始集结的内容哈，哦，经考定就是法，好，哦，还有律啊，法就是修多罗，哦，这个修多罗翻译作经啊，它这个修多罗的意思，哦，其实是一种文体，就是简短的文句，然后呢我们把内容相同的集结在一起，这个就叫做蕴相印，哦，那律呢就是戒经啊，就是我们在出家弟子在半月半月诵的戒经，哦，这个半月半月诵戒这个事情也是有个来由的，哦，就是各位知道在印度当时候有沙门外道，对不对？那佛陀呢他游化到这个摩羯陀，哦，摩羯，哦，就是频婆娑罗王，哦，对佛陀是非常的恭敬嘛，哦，那当时候沙门团体，哦，有一个印度传统的集会叫布萨日，布萨日也是各位熟知的六斋日，每半月有三天，印度的传统就是说这个半月的三天呢，就是天神来巡视人间的时刻，这个说法不是佛教的，哦，是当时候印度的传统，哦，那这个频婆娑罗王就要求佛，哦，说我们也是一个宗教啦，你是教主，你有弟子啊，但是我们没有集会的这个仪式，哦，他就要求佛陀也要举办这个布萨，那佛陀就勉强，哦，等于是说是他要求的嘛，然后就同意，所以在家人也有半个月三次，就是六斋日，哦，那出家人就减少，就是半月一次，就我们出家人是两次，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就是后来佛陀才说那就背诵戒律，所以才把它定掉，是这样，它是一个过程啊，好，哦，这个是戒经，哦，就我们要诵戒是这样来的。那后来呢又集出祈业跟偈说，哦，这个它都是一个世俗偈颂的名称啊，哦，就等于是以文体来命名的，哦哦，就是这些偈颂啊，哦，那迟一点传出的偈颂，哦，没有编辑，就是义品啊、婆罗言这些，哦，或者是说伽陀啦、优陀那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好，哦，这个颂，哦，这个颂文，这个偈颂体，哦，它是 一种文体，就是表达一种音韵啊。那他因为受这个音韵跟字数的这种限制呢，所以它的内容就很含混，就跟我们现在的诗歌一样，对不对？诗歌不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吗？有时候那文句太短太简要，对不对？你甚至可以解释出很多种意思来哦。所以它的意思就比较含混，但是它的优点就是赋予文艺气息啊。但这种文艺气息有时候我们一比较理智人会这样想，就是它的内容就难免夸大，因为你用一些形容词你就难免的嘛。所以我们他就难免这个言过其实在佛法里面其业被视为是不了义的啦。那在律里面也有其业，就是这些偈颂啊。那法的偈说有弟子偈说、如来偈说这个是对于身影的事理偈说就是偈说这些身影的事理啊。它就有明了绝了的特性，这个相对于企业来说，这样风格的文体就是了义，律里面也有也有这一些集结。那我们来看第二次集结第二，第一次的结集呢叫做五百结集从这个结集以后，我们知道这应该不是唯一的一次啦那佛法呢就从各地不一样的地方传出来然后由经师跟律师分别的审核跟保存啊到了佛灭一百年呢，佛为这个比丘呢，为了是否可以捉持经营东方毗舍离比丘跟西方的比丘，西方的比丘代表这个上座，不是上座部就是戒腊高祇年，然后那个就是佛教界的长老就对了东方就是代表这种年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啊这个争议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捉持经营啊。那有的地方，有的书上是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它的根据在哪里，但是我有看过，就是说，因为当时候需要缴税，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合不合理因为如果佛教国家，为什么还要叫佛弟子缴税呢？所以东方的比丘就必须要手中要有钱呐。当然我们说捉经这件事情捉经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可以使用钱币，你知道吗？是说出家人使用金钱必须要透过净人，你就是你呢自己不经手，是经由一个你资金的管理人，你需要什么请他去筹办，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都就是说不可以使用钱币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所以说我在想说我们合情的来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也有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的金钱管理者把你的钱就是贪污掉了这样子，这律上有啊，律上规定出家人只可以去跟他要六次，前面三次明白讲，后面三次你不可以讲话，你就站在前面这样，那个意思就是把钱还来这样子，但是后面三次默然住不可以讲，六次以后就算了，然后你要跟你的信众讲说这个敬人不可靠，那各位如果还各位可以去把你供养我的金钱呢跟他要回来这样律上是这样规定的。那我觉得啦以我们现在我们也常听过这种纠纷啦就是资金上牵扯不清，那干脆出家人自己来管理啊，我想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然后就我们现在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出家人多了对不对出家人动不动你看过去的僧团什么1500人对不对，这个城市你要找1500个人来替每个人来管财产，有这么多信众吗？对不对？可能也会 一个人管好几个人的，那也会搞乱，牵扯不清嘛。最后应该是纠纷很多，我在猜是这样啊，所以才出家人才自己管这样。哦，因为这个太麻烦了，而且呢，你能找到一个秘书来替你管这个，代表你有一定身份啊，还不是每个哈，像我们这种小比丘，找谁来替我们管呢？等于是你要有一定身份，人家才会替你管这个嘛，对不对？哦，那变成说高贵人才可以持戒，你知道吗？像那个上德哦，上座那些尊德长老，他才有敬人嘛。那小比丘上哪找敬人啊？好，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可能就是当时候的风气哈，这个社会现实就是慢慢倾向这样子，所以东方这些人才自己来管理资金啊。那这个就引起上座哦，就是西方的上座不满。那时候呢，就各推代表哈，他们依着经律，然后因为为了习争议哈，他们就共同到上座派的代表来东方开会，然后开会呢来解决这个争议啊，好，就是宣布呢捉金是违法的，那东方也同意了哈，这时候僧团合归于好，所以有人说这是第一次分裂，其实不是哦。没有，那时候律上的记录是除了南传说的不一样，然后其实这个哦，开会以后僧团呢的戒律又归于统一啊，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就随顺这个因缘哈，大家就把经法再集结结集一次，这个就是历史上的七百结集哈，好，就是东西方都有代表。好，经律呢都共同审议过一遍哈，然后呢，好，有对引起争议的问题呢，好，这边有讲嘛，就是东方也承认自己是不如法的，所以整个僧团又重归于和合啊哈。那对这一次集会本来是争议引起的，后来呢，因为集会大家都已经聚在一起了嘛，就顺便把经律在做第二次的结集，那这一次的结集哈，就成了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部嘛，哦，像杂阿含呐、中阿含、增一阿含、长阿含哦，还有杂藏，杂藏就比较受争议啊。杂藏有的部派，后来的部派哈，有的人承认，有的人不承认这样子。好，这个在南北传这个杂阿含这是阿含哈，就是公认的这样子。好，那这边也谈到了很多哈，我们说历史上的记录哈，这个戒律方面的啊，有本母啊、摩德热切哈，这些都是当时候结集出来的哈。那哦，还有那个见度啦，这个是属于律的哈。那像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结集呢？他们都是属于口口相传的习诵，这两次都没有文字的记录哈。这个，哦，有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哎，就还是出家众哦，他跟我说结集完就有文字记录，那其实这是错的哦。他认为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初结集的，就是这样。像他这种认识就太肤浅了，哦。这我们哈可以讲，我们现在看到文字记录，这个口口相送，这个时间是非常久的，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呢。那可以哈有多少不同的东西出来？这谁知道啊？谁都没有证据能知道的。但各位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呢？为什么佛陀没有用文字记录这些事情呢？文字在当时候是有的哦，不是没有哦。哎，当时候的政治跟商业已经有文字了。好，当时候其实在佛事在律典上也有说到哦，当时候是用语言来统一佛法，就是当时候佛陀游度的国家很多，我们说有16个国家，对不对哈？其实大的国家它里面的语言还不统一哎。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在大陆这样，有没有？上海人说上海话，四川人说四川话，有没有？广东人说广东话，就是这样哎。然后各地有各地的语言， 那佛陀也是很厉害啊，他都是用各地的语言来宣扬他的教义。那有他身边的弟子哈，他就建议佛陀，他说我们不要用这些杂碎语，就是广律上是用杂碎这两个字，就是地方方言。但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国际语言呐、啊。那弟子建议说要用雅一点的语言，就是叫雅语。雅语是雅利安人用的语言，它不是古梵语哦，是接近于古梵语的一种，叫雅语。所以我们用雅语来统一哈佛教，然后让大家来学习，哦，不要用这些粗劣杂那个，哦，我们现在有的人也会觉得台语不是太文雅，什么什么哦嗦嗦有没有哈，就是感觉不是这么文雅。好，他说我们不要用这种不文雅的语言，我们用雅语来统一整个佛教的教义。结果这个建议佛陀是反对的。佛陀说让各地区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背诵佛陀的教诲就可以了。那这件事代表什么？其实我们看深刻一点，就是有关于僧团的政治。佛法不应该绑在一个种族，为什么这样讲？你绑在一个语言就代表一个种族，比如说我用客家语来代表佛法，那就客家人就是这样的，我用普通话代表佛法，汉人是这样的，就变这样子。雅语是当时候就是接近西，就是世尊世家族那个国家用的语言，那就有一点说我的文化比较高，我的种姓比较高，那个味道又会在自己的僧团这样渲染开来，所以佛是反对这件事情的。好，那各地区用自己能理解的语言来背诵，这个是佛同意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对不对？好，我们说什么法王、仁波切，这些人才是这样的，那就是精英主义。好，我们说这个跟，我不是说精英主义不好，精英主义有它的优点，但是显然跟佛心里面那个理想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边是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当时候也是雅语，也是还是语言。为什么看重语言啊，不看重文字？这是因为当时候的时尚的关系啊。当时候在宗教领域、知识领域上，认为他们在学习的习惯上，并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你要学习一件事情，第一件事要先要记得起来，也就是你要先背下来。所以那个周利盘陀有没有三个月读不了一个颂就是背，他背不了就请他回家，因为那是当时候的风俗。他们把这种文字工作看作是一种组织，是一种劳力，就是那个东西是动手去做，做不做都可以的事情，重要还是你能记得了这些事。好，所以当时候就没有用文字来记录。然后我们说以前学习是有一套啊，好，这个记忆力超好。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